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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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海藏家的艺术东西》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在洛杉矶。一期一会。
对，其实这一期节目哈，咱也算是临时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呀？因为昨天艺术圈，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圈，乃至是全球这个，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心痛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尤敦斯夫妇其中的妻子70岁的米利恩·尤敦斯不幸身亡。
因为我们是在美国嘛，等于就说接到这个消息比较早，他呢等于是在比利时嘛，当时是在他的住所的门外，据说呢是在车里，他当时跟尤伦斯先生两个人被这个尤伦斯先生的跟前妻的儿子这个尼古拉斯·尤伦斯呢，当时呢开枪直接击中头部啊，据报道说，据说是开了是4枪还是5枪啊，这样等于当场身亡。可以讲呢，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和难过的一个消息。当然说了，像这种豪门的恩怨啊，这一直是在这个所谓的这种有钱人的家族当中屡见不鲜。但是呢，作为咱们一个中国人来讲，因为尤伦斯夫妇确实对中国的当代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马上在昨天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呢，我们马上也在我们的视频内容当中呢就爆出了这个新闻。所以今天呢，我们马上也是把我们的直播话题呢临时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因为我是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当代艺术来讲，这对夫妻呢都是一个抹不掉的存在，应该是被载入这个历史史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回顾和介绍一下关于尤伦斯夫妇和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
对，可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尤伦斯夫妇是谁，但或许比如说对于华人或者是从国内的人来讲，那对艺术有一定了解的，那么大家都会知道在北京798艺术中心有一个十分有名的艺术中心，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美术馆，那就是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你看这个名就能看出来，它冠的就是这个尤伦斯这个姓氏。那其实这个尤伦斯夫妇就是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那么他们夫妻二人呢也是比利时特别著名的收藏家，并且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他们从千禧年开始就十分致力于收藏以及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两个夫妇，就是这一对夫妇的话，那可能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舞台上不会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好，那它的进程一定要慢很多很多。
对，是这样。其实呢，作为尤伦斯夫妇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著名的收藏家，他呢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兴趣呢源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呢盖伊·尤伦斯，盖伊·尤伦斯是尤伦斯先生，然后呢这回去世的是米利恩·尤伦斯，是他的第二任太太。正好天楚你背后的这幅画像呢，也是在非常早的时候，大概是在2005年吧，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家刘晓东为他们俩画的这幅像。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尤伦斯先生和太太还年轻哈，但是这个尤伦斯这个太太呢，就是去世的米利恩·尤伦斯呢，并不是特别喜欢这幅画像，他感觉呢把他画的呢就是太中国了，但是尤伦斯先生非常喜欢，所以说呢这幅作品呢也是一幅比较知名的作品。这样我们把话说回到尤伦斯家族哈，其实老尤伦斯呢就是所谓的盖伊·尤伦斯先生的父亲，他是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也算是死里逃生吧，他曾经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呢就被派到北京， 也在那个时代呢，你想一次大战之后呢，那就是很早以前了，他开始在北京接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买了很多中国的古玩带回家给儿子去欣赏，也在小的这个尤伦斯先生小的时候就对心里埋下了一个对东方文化和对中国艺术品的一个种子。包括呢他的母亲呢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在50年代吧，上世纪的50年代就先后这个十多次曾经去到过这个伊朗去考古，所以说这种浓厚的这种家庭的文化和艺术的这种背景和氛围，就让这个尤伦斯先生呢心里对这个东亚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呢就是结识了一个当时一个旅美的一个艺术品的经纪人叫吴尔禄，这个人呢其实在行业内非常知名，只不过他因为是像一个隐士一样就是比较低调，所以说呢大家有一些不在圈层内的人就对他不是很了解，这样的话呢他就开始接触到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所以他一下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在这些诸多的历史环境和其他因素的促使之下，他跟这个他的太太米莲尤伦斯最终在2007年在北京的798。798呢，其实居住在北京和艺术圈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一个北京的艺术家聚集地。其实它最早呢是一个军工厂，因为那时候的军工厂都是代码制嘛，所以798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个代码。它当时呢遗留下来巨大的厂房，在改革开放之后呢，慢慢的像这些企业呢就是把它重组了或者倒闭了或者是废弃掉这样的厂房。这样的厂房呢就带有强烈的这种我们怎么讲呢，艺术圈叫包 house 风格，酷酷的那种很大的烟囱啊，然后这种粗糙的外墙啊，粗犷的这种很后现代风的整体化的一种建筑风格。所以当时呢尤伦斯夫妇呢就相中了这一块地方。那时候的798还不像现在已经是一个很现代化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和美术馆聚集的这么一个艺术地标，那时候呢还只是一些艺术家，因为那个地方地租很便宜，相对于来讲因为他在北京的大山子嘛，那个地方在二三十年之前相对于来讲还属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租金很便宜，这样的话很多艺术家会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那儿。这样的话尤伦斯先生呢就租下了当时的那样大概8000多平米吧这么一栋大楼，然后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装修和改建。在当时呢这种装修和改建在那个时代他就最后花了3亿人民币，已经超出了他最起初这个预算的10倍。那请来了当时的这个法国的建筑设计师，还有我们中国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马清运，两个人一起来参与去设计。他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在中国在北京建一所像 MoMA 和古根汉姆一样同等级别的国际化的艺术馆。
讲到这个尤伦斯和一个老外对吧，一个白人脸，你干嘛非要在这个北京或者非要在中国你去建一个美术馆，就是对公众开放的美术馆。因为其实在2006-2007年那会儿，中国当代艺术就压根儿可以说是刚刚站在世界舞台上，就完全是没有名气的一个艺术类别吧，一个时代的类别。那他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下，他从最开始受他父亲的影响，收了很多比如说中国古董啊书画呀，慢慢从这种比较传统的东西转到了当代艺术嘛。那么可能收藏的类别也从一开始的我就买点画，那也开始慢慢到什么摄影啊装置啊等等一些甚至是大型的东西。那么他最后大概是收了大概2000多件中国艺术品，那其中的80%是当代类别的，剩下20%就是之前收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它一开始是存在了应该是瑞士的一个仓库里。说白了哈，你这个东西尤其是艺术品又体量这么庞大，你存在仓库里，其中我相信90%甚至95%都是去吃灰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呢，虽然说尤伦斯夫妇很有钱，肯定有豪宅，世界各地都有豪宅，但是你再多的豪宅你也不可能把这2000多件作品全都分散就是用于自己的装饰。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些东西你放在那儿也是落灰，干脆就把它利用起来，干脆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那么于是呢 他就想，哦，那我何不去建一个美术馆，也算是占了两个前沿。第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那会儿是正要就是腾飞的一个阶段，第二就是当时的中国它没有这种很叫什么很强劲的这种私人美术馆。我相信哈，可能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就促使了他想要去在北京成立属于自己的美术馆，所以就在2007年的时候 UCC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就落成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对，你刚才提到啊，其实在世界的这个范围之内，一些大的机构和富豪藏家们最终呢殊途同归，都是会走上一个把自己的艺术品呢进入到一个基金的管理，然后最终呢去做艺术馆，或者捐给艺术馆，或者是自己成立基金会，然后最终成立自己的美术馆。其实呢这种现象呢在西方国家呢非常常见，就是我们前两天还提到的这个马西亚诺基金会，然后曾经的这个像盖提的博物馆，包括布洛德博物馆，像洛杉矶的布洛德博物馆，就是像那句经常被人家提起来的话，就是当你的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钱就不是你的了。当你的收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也不属于你一个人了。所以你就想啊，这2000多件的这个收藏品被放在仓库里，除了吃灰，你还要对它进行保险，这个恒温恒湿等等一系列的对它进行储藏，你的费用一样也会很高。而且你这些东西呢，你不能够有效的去观赏它，而且去分享，那这些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吃灰。这也是像曾经被就是尤伦斯先生曾经提到过，这就是疯狂的收藏家最终的悲剧，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他最后萌生我要建立一座美术馆。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在做事情的初中阶段呢都是胸怀大志的。所以我相信在当初那个阶段呢，尤伦斯先生和尤伦斯这个太太在中国设立这个美术馆，他们是满怀了巨大的这种理想和希望的。包括在当时据说啊，那个整个开幕式就花了1亿，而且呢还不包括当时他们从国外请了很多 VIP 的客人去承担这些机票和住宿的费用啊，盛况空前。所以说你就可想而知啊，在2007年那个阶段的国内的艺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算是盛世吧。而且呢也在那之后呢，尤伦斯这个艺术空间艺术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的作用。其中像我们知道的啊，就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像曾梵志啊、徐冰啊、赵半迪啊、这个黄永平啊，包括像这个玉红啊、刘晓东啊等等，大家能够现在进入到整个我们现在当代艺术这个视野范围内的这些知名艺术家，都没有一个不跟尤伦斯艺术空间曾经有过合作和产生过关系的。尤其像曾梵志的那一幅著名的啊《最后的晚餐》1.8亿港元，都是曾经当时这个像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是尤伦斯夫妇曾经收藏过的作品。
对，这个尤伦斯夫妇啊，真的是把现在最有名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全都收了个遍。然后其实当时您刚刚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建立这个 UCCA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满怀大志，就觉得特别有冲劲儿，我一定能做好这个东西。但其实现实还是残酷的，因为钱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无底洞。你既然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美术馆，你就不停的得往里投钱。所以其实当时在建馆之初的时候，就在建馆之前，他们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2007年，尤伦斯夫妇就去在拍卖市场上抛售了自己的特别多的经典的藏品，就比如说那个英国画家威廉透纳以及曾梵志的作品，就卖了14件，就等等吧，一系列的作品。为什么要去卖？你说把这些东西放在 UCCA 展示它不好吗？为什么要卖？就是因为缺钱，就是因为我还是要资金去支持它。那所以这些作品乱七八糟，最后大概卖了 6亿人民币左右，所以也是能帮助这个 UCCA 起来的一个特别大的资金的支持。当然了，我们再从反方向想，你说这些作品都卖给谁了？就这么优秀的，无论是曾梵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中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同样是在2007年、2008年那会儿，中国比如说这个上海收藏家刘义谦、王威他们夫妇，以及这个余德耀先生等等等等，他们也都有意愿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美术馆，就在国内嘛，就在中国嘛。这个尤伦斯夫妇一放出自己的藏品到拍卖市场上，那么他们呢一定程度上呢就接手了这些作品，那么也算是接手了如此厉害的作品作为自己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就是这个是两方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说也由此可见呢，尤伦斯先生、尤伦斯夫妇呢绝对是中国艺术市场的一个先驱哈。当然说了，现在这个整个市场上哈，曾经对他们夫妻在这个2009年以后一直到2011年就开始抛售很多的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藏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生活比较久，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的运作模式，包括老外对任何事情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呢，在国外呢，对于艺术品的管理和一些商业化运营呢，它有一个机构叫非盈利机构，像一般都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这种基金会一般都是家族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捐款或者遗产，或者是吸引到社会上一些捐款。这也跟美国政府的一种合理化的避税是有关系，因为政府呢，它制定了高额的针对个人和这个企业的税收，所以对于很多的富豪，为什么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因为这个钱就算你不捐掉，你也会被征税。那大家就会想，与其我被征税，无偿的去被缴纳这么高的税收，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呢捐出来？或者呢把它花掉，反哺这个社会。所以说呢，这也其实是美国一个社会呢，它在利用这个东西呢去制约这种所谓的去杠杆这件事情吧。我们不探讨社会的这种经济模式啊，我们只说这个尤伦斯先生，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私人美术馆，像尤伦斯艺术空间呢，经营成一种所谓的非盈利机构。但是在那个时代呢，国内可能对于这种商业模式还不是很了解，怎么可能？你像国外是对这种非盈利，我们叫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样的企业，我们可能给他免税啊，或者房租啊，或者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优惠条件。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可能对于尤其要在北京那样一个经济发达的这种一线城市，对于有些东西呢，可能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说了算就给到你这个优惠和照顾的。另外呢，整个运营一个美术馆，你想8000多平米的美术馆，整体化那么多的艺术品，它要恒温恒湿保安，市场的这种推广，它一年的光运行的费用就要3000多万。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美术馆会带来巨大的这种经营压力，再加上这种艺术品的购进、运输，这种国际化的运输和保险都非常夸张。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对于尤伦斯夫妇，而且他们的生意不是在光在中国，他们在很多的这种近东啊、远东啊，以至于在欧洲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投资。在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样，有时候压倒他的就是一根稻草。所以说当他在其他的领域里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他最后这个整个的资金状态出现问题，那他一定要想着我们怎么去调配。所以他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前景。这样的话在09年呢到11年期间，他就通过香港的苏富比在陆陆续续抛售他之前在中国收藏的这些收藏品。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你让一个就是局外人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人就看待这件事情，往往就会觉得，你看当年你进入中国的时候，你以一个低价在收购了那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你二次把它再拿到二级市场上去拍的时候，你拍的都是高价，你是在捞金。以至于呢，一直这件事情演变，从2011年以后呢，他抛售的这个中国艺术品越来越多，以至于后来呢， 尤伦斯呢又传出了易主的风波，就说他要卖掉整个这个尤伦斯，包括到现在也确实是他撤出了整体化的这个针对艺术空间的一个管理，只以基金的这种理事的方式。但是呢，我是觉得呢，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在其中的人呢都没有权利去评价别人的做法，市场经济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呢，这个艺术品这个市场永远跟钱是抹不开的关系。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么好，我们纵观啊，无论是国外的这个上百年的这种二级市场拍卖史，还是中国三十年来的这个拍卖史，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艺术品，它在每一个阶段的这种成长途径啊，曾经哪年出现在保利，哪年出现在嘉德，然后它事隔多少年又再次出现，然后中间被谁收藏，这个艺术品的路径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么传下来。那我想，那对于尤伦斯夫妇呢，他们在那个年代进入到中国，成立了这个美术馆，为那样多的这种艺术家办展，以至于把他们推广到世界上，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就是进行一个更新迭代，说白了吧，就是把这个市场炒起来了。我们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讲吧，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坏事情，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也都是跟国际化接轨，让我们的艺术市场呢蓬勃的发展起来，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那你如果说只是一级市场很强劲，二级市场还不如一级市场，那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那说明你这个市场的发展的这种规律不是良性的。所以说在此基础之上呢，我认为他们夫妻是真真正正做到了在中国当代的艺术这个领域里起到了一个推手的作用，而且呢确实是功不可没。那至于说对于他们到后来抛售艺术品，以至于走到现在，有人提到啊，说尤伦斯现在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他没有东西了，他的东西都卖了，然后他把这个馆也卖了，他拿了钱跑了。我觉得这个有些看法哈，可能是大家的一些思维模式限制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你很难去了解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人他们的想法。因为呢，我相信尤伦斯夫妻他当时到中国来去做艺术馆做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他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因为他已经非常有钱了。而且在当时那个状况，以中国当时的当代艺术状态来讲，如果他有同样的钱，他可以如果拿到欧洲或其他的地方也许会赚到更多。但是我是觉得呢，至于走到后来每一个阶段出现了的事情，这些事情别人怎么去看，而且伤害到了谁的利益，我觉得呢这些事情都是处在这个利益体里面的某一个人，可能大家所不够全局化的一些观点，可能就有失这个片面。但是我们纵观现在走到现在哈，时间已经是到了2023年了，在过去这个距离整个尤伦斯2006年成立的时间呢已经过去16年，你就纵观在这16年当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中国艺术市场所做出来的贡献，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两夫妻感觉到非常的敬佩和感恩的。
对，其实真的要运营一个美术馆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这个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它都是一样的。那么可能目前中国的，尤其是在你倒退回16年前，它的这个整个对非营利组织其实它不是一件特别友好的事情，包括这个捐东西啊、税收啊、赞助呀，包括周边的一些活动，甚至我们都可以去说到比如说衍生品啊 整个美术馆的 IP 啊，因为比如说古根海姆他就很厉害，他就把自己做成一个像是，我做一个不太恰当比喻，像是麦当劳一样的这种连锁机构了，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夫妻俩当时入住就抱着一个很纯粹的心态，就像您说的，这个我要真正的想去捞钱洗钱或怎么怎么样，那我完全没有必要选一个
还没有起步的这个地方，
对，就是还在妈妈肚子里，甚至都还没有成型的一个东西，一个领域呢，我为什么要碰这些呢？所以他们是真的是热爱。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其实尤伦斯，就是盖伊·尤伦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跟着友人，就是其实他也是因为这个生意原因到了中国，那就顺便就看看这个，哎，你说中国现在当下活着的艺术家，哎，咱不说那些，哎，就是已经去世的画书画的做古董的那些，咱就不说了哈，就是现在八零九零年代当下的艺术家，他们都在干什么呢？然后就跟着这个朋友去了。当时那个艾轩的作品就是写油画写实的嘛，就是其实已经价格已经蛮高的了。结果他一去这个就见到这个艺术家，就发现就点着那种小灯，夸张点就是凿壁借光的感觉，就特别就是困苦的一个创作环境。那么再看其他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也是如此，就大家都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去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去当艺术家，去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当时这个盖伊·尤伦森他看了之后也很感动，当即就收了艾轩以及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彻底开启了他去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大门。那么之后其实他也支持过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就像您说的，没关系，他确实是以很低的价格，当然来现在来说是很低的价格哈，去收了这些现在很知名的当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千禧年初，那这些艺术家其实说白说一句不好听的，他在世界舞台上他什么都不是，反而就像您说的，我把他尤伦斯夫妇以另一种方式把他送到二级市场，把他推向世界的舞台，是钱可能是他们赚了，但是他所为中国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站上世界的舞台，真的是使劲就拿自己的肩膀作为梯子，就说哎，这些艺术家你们就给我往上爬就行了。那当然这些钱嘛，就是肯定是卖了不少钱，但是他其中的一些还是去继续投入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及相关基金会的运行当中了。不是说可能外人就觉得哦，你就拿了这个钱
啊，这种
买房子挥霍去了。
这个东西有时候人啊是被容易被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和自身的经济条件限制想象力，因为像他们这种，像这个米莲尤伦斯，就是尤伦斯太太啊，她早年从1990年代初她就开始是一个慈善家，就做了很多针对儿童啊，针对很多贫困地区的这种募款和这种捐助，这也是一个文化吧。所以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对他们夫妻来讲，两个人对这种艺术的这种深挚的热爱，包括你像这种慈善家，他身上都有很多，他很有钱，但是他把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就像我们这两天，这个正好今天也是3月30号哈，就是梵高的诞辰。应该梵高的诞辰，正好这两天我们也在做这个，咱们也在做盖提博物馆的这个话题。你像盖提先生，他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全美的首富，那对于他来讲呢，他最后死后他的几十亿美金全部捐给盖提基金，然后他也没有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留给我的后人，以至于他对他的后人非常的冷漠。他应该是有四个儿子，然后有十几个孙辈，这个孙辈非常著名啊，在美国大家谁都知道。他其中有一个孙子在1970几年的时候曾经被绑匪绑架，当时跟盖提索要1700万美金的罚金嘛，那盖提拒付，然后最后再三谈判，然后绑匪还砍下他这个孙子一只耳朵给他寄过来，最终呢经过再三的这种洽谈，把这个赎金最后降到320万美元成交，才把他这个孙子放回来。那对于像盖提这样的人，那你说他没钱吗？他不是，他非常的抠门，以至于他给出来的这个 道理，就是说我有十几个孙子，如果每个孙子被绑架都来找我要钱，那这个事情不就成了一桩生意了吗？但是他把这么多的钱应用于艺术领域，以至于他在去世的时候他还都没有看到盖蒂博物馆在最终的落成。因为这个盖蒂博物馆光盖就盖了13年，所以而且但是他要求这个博物馆将来永远对免费对公众开放，所以一直到现在盖蒂博物馆还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就说有很多的慈善家也好，艺术家也好，这种富豪也好，人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其实钱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数字了。这个东西你只有到达那个财富的积累的程度，你可能才能够理解。所以我相信呢，那对于尤伦斯先生跟尤伦斯夫人，当初在那个时代进入到中国，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一个小婴儿，所以说这个小婴儿最终他能成长成一个少年，成长成一个青年，在那个年代我们还都看不出来，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愿意去扶持这些艺术家去成立这样的艺术馆，让我们能看到国际化前沿的展览，包括这种策展等等，把他们这些艺术家推到二级市场上。那你要说这个钱的因素，90年代的钱能跟现在的钱比吗？你就说这么多年来北京的房价涨了几轮，不亚于艺术品吧，那而且还一直那么坚挺，然后备受争议。而且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它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大家的整体化的一个价值观，所以说在那个年代你能够去花钱，在大家可能还都更多的去看重家用电器啊，买漂亮的衣服呀，或者是去对买车呀，买房啊，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可能对我更重要的前提之下，哦，我们去投资艺术品。那在那个年代，那艺术品市场价格可能就是那样。那后来到进入到二级市场，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可能有时候这个货币的贬值，包括很多的因素，包括大家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对艺术品这个看法也越来越重要，而且呢跟国际化接轨之后，很多的艺术家都可以站在国际化的二级市场的舞台上。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说那肯定它就水涨船高了呀，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你不能说因为哦，我当时有这个眼光，我就低价买进，然后到这个价格是我高价抛出，哦，你不能用反向的眼光去这么看待，然后我现在就拿了钱我就跑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么说其实是不够客观的，不够客观的。所以我就想呢，这样的一对夫妻哈，走到现在，他能够包括像北京的尤伦斯艺术空间，虽然说在后来这个易主，以至于在后来他又更换了馆长，从最早的这个费大为换到后来的这个田飞宇，然后我也看到田飞宇，哇，他那个中文讲的呀，我觉得
比我还好
真的，以至于你知道咱们其实在海外也见过很多中文讲得很好的老外啊，但是呢你发现他的那个发音以至于那个语法，而且他可以说很多大词儿，你能理解我说的
甚至都可以说出来，
真的就是很多大词儿。我觉得哎呀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其实当时呢他接任这个尤伦斯这个馆长啊，其实行业内对他是有一些不看好的，第一呢比较年轻，第二呢从来没有运营过一家艺术博物馆的这种经验。但是呢你去翻看他个人的历史哈，他是1979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他当时是杜克大学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后来呢又到哈佛大学去进修他的这个硕士，哎，东亚文化。所以说呢他小时候学习拉丁语，他就希望能够去接触到完完全全跟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文化是不一样的领域。所以他真真正正学中文他是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后来他到中国去进修，又在清华读书，所以以至于他也是一个媒体人哈，包括曾经在几家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杂志呢去进行这个撰稿啊等等一系列，后来又曾经去到这个苏富比写图录写图录。所以你就看他的经历哈，作为一个运营一个美术馆，我们需要他对艺术史有了解，对市场推广的媒体有经验，需要对拍卖公司有了解， 其实他真的是具备管理一个艺术馆的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的，而且他还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在他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认识了他这个太太，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也十几年了，所以呢他对中国的这种了解可以说是一个360度全方位的。
对，其实在那个田飞宇的带领下，现在因为其实在16年前，艺术它真的，中国当代艺术真的是个小众的东西，只在圈内人有一种圈地自萌的感觉。但是你看现在 UCCA 它不仅做很厉害很牛的这种学术展览，它也做很多很优质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网红展览，虽然我不太愿意这么叫哈，但的确是我觉得网红展览一点错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更多的吸引大家来关注 UCCA， 来关注这个美术馆，来关注泛艺术，最终可能会去关注那些很学术性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好的事情。包括 UCCA 他们除了在这个，就您身后这个图片是北京的 location 嘛，就北京的这个地点，那么其实他们还在2017还是16年在那个北戴河，河北北戴河，就离北京很近，然后建立了阿亚纳艺术中心，那个建筑也是超超网红超有自己的风格的。那么后来又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时候入驻了上海，2021年的时候入驻了上海，就现在等于你是占据了南和北两个最大的城市，也是做的更加的多元化商业化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因为毕竟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其实现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其实和尤伦斯夫妇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
嗯，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尤伦斯夫妇在这十几年中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那么之后谁再去运营这个东西，无论可能在不同任的馆长，不同任的UCCA 团队的带领之下，可能方向可能会偏，包括无论是业内人士啊，或者是吃瓜群众们，大家可能会有多多少少有各种非议。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相信他们整个团队包括馆长不会忘记尤伦斯夫妇的初心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你说的特别对，我是觉得就是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前进，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大家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以至于思维模式吧，都在不断的改变。很多在某一个时代大家不被接受的事情，到后来呢津津乐道，哎，在大当时大家认为非常好的事情，到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哦，也觉得不合时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当代艺术发展的短短的几十年当中，那作为尤伦斯夫妇他们所曾经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的这种所谓自己的看法去把它抹杀掉的。可以说打造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生态发展，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尤其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哈，我们接受到世界和国际化的这个当代艺术，我们在反观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母国哈，我们的家乡，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艺术家在海外，你看像前段时间的曾梵志的展览，像95后的杜金泽的展览，都跻身到国际化像一线的这种大的画廊啊城市去展出，就是被海外的藏家去收购，以至于去关注，我们作为真的华人来讲就特别高兴。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越来越站在国际化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这么一个时代吧。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慈善机构去进入到这个整个艺术领域里，艺术它是没有国界的。这个也是由此呢，就是这次的这个米伦尤伦斯这次的逝世呢，非常的是一个意外，可以也谈得上算是一个家族丑闻吧。所以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痛心。那至于今后呢，我觉得像尤伦斯夫妻，你像尤伦斯先生现在都得差不多90岁了吧，等于年龄非常大了，因为米雷恩是71岁嘛，所以两个人也是携手走到现在呀，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恶性事件吧，我觉得真的作为我们来讲就非常的悲伤，也希望呢这个尤伦斯先生呢能够一切安好。当然说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尤伦斯夫妇他们自身已经，包括就是这次田飞宇也提到过，说他们的逝世不会对现在的尤伦斯艺术空间有任何影响。对，但是呢毕竟 这个事情是当初是以他的赞助和他的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够成立起来的，我们还是非常要感谢他。同时呢，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咱们北京的尤伦斯艺术空间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站在一个国际化视野的这么一个前沿的一个美术馆，成为我们北京的这个以至于全国范围内世界性的这样的古根海还有某马这样的艺术馆。
没错，其实您刚才提到又提到了这个米利安尤伦斯的就是突发身亡嘛，昨天晚上，因为咱们这边是晚上嘛，中国时间是早上，就大家早上醒来，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因为我认识很多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以及很多年龄有大有小的，跨度从50后到00后的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实大家在朋友圈，在社交媒体上，真的是一致表达了对这个尤伦斯妻子的就是深痛的哀悼，大家基本上围绕着一句话，就是特别感谢尤伦斯夫妇的付出。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没有尤伦斯夫妇，可能就不会有老一辈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崛起，那就更不会有年轻一辈，就比如像我们90后或者是80后甚至是00后艺术家的慢慢的出现。尤伦斯夫妇已经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我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从业者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愿意继续的去为中国当代艺术去做出更多，让它在世界的舞台上越来越茁壮成长。
真的是，所以说呢，也感恩这对夫妇吧，作为整个这个先驱去开启了这扇大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今天我们的内容回顾了一下尤伦斯夫妇这个几十年来然后跟中国的当代艺术之间的这种一段佳话吧。同时呢，我们也是沉痛的这个哀悼米利安尤伦斯的这个去世，然后也缅怀这对夫妻曾经为中国当代艺术做出的这种贡献。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艺海藏家的艺术东西的节目就到这儿。
好的，谢谢芬迪，谢谢大家。
好，谢谢天楚，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